那么下面呢就讲了非颠倒是不是有的，或者非颠倒是不存在的。若我常乐尽而时无有者，无常苦不尽，是则亦应无。那么前面讲，如果说常乐我尽是实有的话，那么常乐我尽应该变成非颠倒。那么不敢，如果不敢承许这个常乐我尽是实有，那么转而承许常乐我尽是实无有，它的确是不存在的。如果常乐我尽而实无有者，就是不存在，它的确是没有这个常乐我尽的话，那么无常苦不尽，是则亦应无。那么就是说，关待于这样一种这个颠倒的非颠倒，它也不应该存在了。那么平时我们也会也许会想呢，这个常乐我尽的法的确是属于非理若意，它是属于这个争议出来的一种执着分别念，而无常苦无我不尽这个应该是名言的实相，它是名言的实相，而且很多阿罗汉呢他也是完全证悟了这样一种本体的，它是一种清净的所证。那么怎么可能说如果说是我常乐尽不存在，那么无常苦不尽等也就不存在了呢？这个方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就要继续分析。在名言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实际上这个常乐我尽啊它是不存在的，而无常苦无我不尽呢，这个在名言的实相它应该是存在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存在它也是一种暂时的存在，它是一种对峙这个众生执着常乐我尽的这个实有分别念而引发了一种方便的一种修法。的确呢，从暂时的角度来讲，来了之或者现前安住无常苦无我不尽的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那相续当中常乐我尽的分别念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也肯定会被完全遣除掉。但是呢，我们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无常苦无无尽，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这个无常苦不尽等非颠倒法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怎么样不存在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颠倒和非颠倒它就是相互关待的法，那么如果一个存在呢，一个就可以存在，那么一个不存在呢，另外一个就不存在。所以说呢不存就是说从在这样一种角度分析的时候，而且是关待的缘故，所以说呢就不会出现说一个法存在的时候另外一个法不存在的这样情况。尤其是此处所讲的，如果说是常乐我尽，它的确是属于非理作意，它的确是属于迷乱法的确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无常苦不尽呢这个法也不应该存在。前面我们已经就说是找过很多次的比喻比如说呢这个世界上面从来就没有大象的话，那么就不会就说出现所谓的这个无相的这个情况，那么如果有相呢就会有这个大象的死亡大象走了无相的这样一种这个案例，那么如果从来就没有这个相，那么相也好无相也好，那么这两种概念呢都不应该有的。而我们现在的抉择实相究竟实相的时候呢，常也好无常也好，实际上二者之间就相互关待的，如果首先有常就会有无常，那么如果没有常就不会有无常。那么所谓的这个无常是指什么呢？就是无有常有法的意思，常有法不存在，这个叫做无常。那么如果说首先有一个常，那么就会有无常，那么如果没有常就不会有无常。但是我们就又有进一步会想呢，那么这个常法的确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无常又怎么样安立的呢无常又到底要怎么样出现呢？的确我们已经出现了无常了，但是我们说从有情的分别念的角度来讲，可以安立常的这样一种名称，可以安立一种常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常法在就说是名言当中，在实际情况当中的确不存在，但是呢众生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物体呢，他可以执着或者安立一个常的概念，所以说依靠这个常的概念有安为了打破这个常的概念，说实际上这个法是无常的。你看它是刹那生灭的法，它是刹那生灭的法的缘故呢，它就叫做无常，它没有这个常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无常它也必须要关待一个常，不管这个常是概念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反正它有一个这个常的概念出现，有了常之后呢就会打破这个常之后安立一个无常的法安立这个打破这个安立这个无常的法。那么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我们分析的时候呢，或者通过前面一个颂词分析的时候，常乐我尽它是的确不存在，或者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常乐我尽是不存在的话，那么无常等又怎么样去执着呢？无常等也没办法执着。我们认为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是恒常不变的在众生面前出现一个恒常不变的法，然后我们把它打破说它是刹那生灭的这个无常法。但是这个无常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在空性当中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就是通过前面因为常不存在的缘故，无常也不存在，我们就知道这个无常它也是一种分别，无常也是一种概念，它也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暂时的安立法而已。那么如果你执着这样无常呢，它就不符合于法界的自信呢，它就反而又成了一种另外一种颠倒法了。这个方面呢就前面已经分析过，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安立啊。然后从另外角度安立，这个无常的法是不是可以存在，无常存在的基础就是个法的本身，如果有了这个法就可以安立常或者无常。但是这个这个身体的法也好，心的法也好，或者色和心的法也好，实际上我们分析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法真正可以成立的，可以存在的。所以连他的身心的法都不存在的话，你在哪个上面安立无常呢？谁是无常的？身体是不存在的，所以说身体的无常也不存在。你说心是无常的，心不存在，那又哪个心的无常呢？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常不存在，无常也不可能存在了。那么如果通过这样一种法类推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乐和这样一种苦也是这样安立的啊，它是也二者之间呢也是相互关待，才可以有一种乐和苦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式，因为它二者之间也是这个相对的，或者说乐和不乐啊，不乐就是苦嘛。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如果我们在安立的时候呢，哦，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乐和苦，好像觉得有点他们二者之间关待的这个问题有点难以理解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苦啊，把这样一种这个乐呢变成这个啊，把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苦呢变成不乐。乐和不乐相当于这个常和无常一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就是一个意义了啊，一个意义。如果首先有了这样一种乐呢，才会有这个不乐的这种苦；如果没有乐呢，有哪里来的这个不乐的这种苦呢？这个方面也是不存在的。我和无我呢，这个方面也是容易理解。然后净和不净呢，也是同样道理。如果有了净，才会有不净，然后就啊这个方面的这个案例。如果没有净呢，也就不可能有不净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无常苦不净，舍亦应无。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宋词它主要是说你承许了这样常的我见，如果说是有自信的话，那么要不就是实有的法，要么就是这个无实有的法。但是呢，现在实有和无实有的法两个法观察之后呢，都没有办法真实安立这样一种常的我见，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常的我见是无自信的。那么这个无自信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是讲无自信，有的时候也就直接说这个常的我见就是空性的，就是不存在的，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所以说，当我们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是对于常的我见的这样一种执着分别念，我们就知道完全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虚幻的，它没有本体，我们为什么要去执着它呢？它没有本体就没办法去执着，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安住在一种常乐我净不存在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那么我们就说是在安立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把这样一种分别念或者观修的对境放在这个常乐我净，虽然没有自信，但是还有一种现象，就不要把它放在这个现象上面，放在现象还是所谓又没有完全了知，它是个空性无自性方面。所以说我们就说是在这个抉择的时候呢，常的我净是无自性的缘故，它是空的，我们就把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观修的这个对境放在空上面啊，常的我净的确是不存在的，它是空的，放在无自性上面，而不是放在线上面。线无自性当中有两个繁体啊，我们现在观察的时候不是放在线上面，而是放在无自性上面，放在空上面。这个时候放在空上面的时候呢，这个常的我净这个颠倒法它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就说是真正起它的作用了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所以说呢，我们就讲到了就是说是颠倒它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非颠倒的这个无常等呢，它也是在究竟的实相当中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通过抉择这个之后呢，那么就说是一切的执着，一切的争议呢，都可以从我们的心中完全消失完全安住在一种空性的状态当中。这个以上讲了这个逼迫的内容，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课本，以破成立之果。以破成立之果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破掉了这个颠倒，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果呢？会安立成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善妙之果。如果说我们做一个事情没有一个果的话，我们就不愿意做，但是我们就说如果就做了个事情有个善妙之果，那么观待众生的分别的这个喜好来讲哈，肯定愿意去做的。那么同样道理呢，我们在这一品当中分析的颠倒不成立，那分析的颠倒不成立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样的实际的这个效用？那么如果有这个非常实际的效用的话，我们就愿意去抉择，愿意去修持这个颠倒空性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思想呢。所以下面要安立这个破此的颠倒之后成立的这样一种殊妙之果。如是颠倒灭无明这一灭，以无明灭故诸行等一灭。 实际上这个算是就是说，如果颠倒灭之后的轮回就灭了啊，就是说能够帮助我们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法，它是一个能够产生实际效用的法，它不单纯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世间的知识的问题，而是这样一种这个觉得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万法不存在，尤其是颠倒法不存在呢，能够直接帮助我们从三有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从三有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又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在我们的心上面所感受到的一切的痛苦，在解脱轮回的时候呢，彻底消失，不会再感受痛苦，而感受永久的这样一种涅槃的大乐。这方面是从这样一种小乘的角度来讲的。那么如果从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如果说灭掉了颠倒，灭掉了这样一种这个颠倒的话，那么一切的这样一种无明行等这方面也会灭，烦恼障、所执障这些根水就灭了，灭了智慧就会现前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证悟，而我空性的证悟会现前。然后呢，就是说修持很多殊胜的六度万行呢，一方面自己可以从一切的这样一种就身体和心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也能够帮助其他众生解脱这样一种痛苦，自他一起都能够获得殊胜的佛果。这方面是从大乘的角度安利，实际上我们打破这个颠倒的话，帮助我们证悟二无空性，去入菩萨道，最终呢可以获得殊胜的佛果啊，从此呢展开无有穷尽的这个弘法历程的事业。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殊胜的功效。如是颠倒灭无明这一面，那么前面我们分析了颠倒是不存在的，如果原这样一种见解修持下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颠倒就不是在我们分别心面前说，哦，这个颠倒是不存在，颠倒是空性的，而是在这个觉受当中在证悟当中的确呢完全把这个颠倒就说这样一种这个颠倒，不管是非力作业也好，还是说这个烦恼也好，全部都可以灭掉。那么如果这个颠倒灭之后呢，无明这一面，那么这个方面又讲到了这个流转轮回的时候呢，它一种这个顺行的缘起嘛，无明缘行行缘死等的这个生缘老死，这个方面就是讲一些有情流转的次第。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了无明，一定会产生行业，那么有了行业一定会投生，一定会有所产生各种各样一种痛苦。那么就说这个无明实际上是原颠倒，以颠倒为基础，那么如果没有颠倒就不会有无明，有了颠倒就会有无明。这个无明呢，实际上就对于万法的本性的一种愚痴不了知，或者说是执着其他的方面，那么这个本体就是颠倒。那么如果有了颠倒就会有无明，那么如果说前面通过观察分析贪心嗔心乃至于就说是这个愚痴呢都完全已经灭掉之后呢，这个颠倒灭了，颠倒一灭这个时候就不会有无明。实际上灭颠倒，颠倒一灭智慧生，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智慧产生的时候呢，怎么可能有无明呢？不可能有无明。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无明这一灭，那么如果无明以无明业灭故，诸行等一灭，因为没有十二缘起的第一支无明支的缘故呢，那么就第二支的这个行业呢也不可能有了，也不可能造业，不管是就说流转善趣的业也好，流转恶趣的业也好，实际上这个方面都是不可能产生的。流转善趣的业呢，实际上也属于这个有漏业，那么漏的是烦恼的意思，然后通过烦恼摄受的这样一种善业称之为有漏善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转生轮回当中的善趣的因，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引发恶业呢，这个方面就会堕入恶趣当中感受痛苦。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相续当中升起了智慧，升起了智慧之后呢不会造恶业，因为没有非力作业的缘故不会造恶业，然后虽然造善业，但是这个不会变成有漏的善业，为什么？因为他的烦恼已经灭掉了，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无漏，属于无漏的所行色色的这样一种善法呢。所以它也不会成为转生轮回当中善趣的因啊，不会成为转生轮回当中善趣的因，就是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了之了。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行灭了之后呢，就不会通过行推动去投生，虽然菩萨呢他也会投生，但是呢他这个不是通过这个行业就是通过有乐善啊或通过恶业推动无自在投生的，他是有相续当中有这样一种殊胜的愿力啊，有禅定力，有自在力啊，也学习过金钻论的这个道友都知道，像这样的话就说实际上他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投生的，所以说他不会通过有情一样无自在的方式去投生。所以说行灭之后呢，实投生的实就灭了，如果实一灭之后呢，他的这样名色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六处还有这个出胎之后的处受 啊，还有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爱取有，然后生老死这样一种，后面轮回当中的次第的这样显现的是缘起炼能法，全部都已经断掉了。断掉之后呢，最后生灭故老死灭，没有老死之后呢，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如果说破了颠倒，那就会破无明啊，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十二缘起都会破掉，这个时候就会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因此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能够打破这样一种这个颠倒，能够打破这个无明的话，就可以得到如是的效力。当然从表面上看呢，本品它只是说颠倒不存在，但是呢我们在本品当中也是主要是宣说了在名言当中颠倒如何产生的方式，怎么样产生颠倒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烦恼啊，我们的颠倒是怎么样升起来的，表示了它的升起的过程。然后呢又讲到了就是说是怎么样让它灭掉的过程。实际上呢这个里面也有一种让烦恼让颠倒灭尽的一种修法，修法在这个当中也是有的，不单单是说颠倒就是不存在的啊，颠倒就是没有的啊，是讲到了这个颠倒升起的方式，然后还灭的方式，这方面都讲了。我们就平时也知道这个烦恼是这样产生的。那么如果不把它的根本这样用非力作用消灭掉的话，我们还会不间断的产生烦恼。但是呢，我们如果把非力作用打破之后呢，烦恼不会产。那么怎么样打破非力作用呢？此处就讲到了贪心的产生的方式啊，就是说它的对境怎么怎么样，无自性，然后嗔心的这样一种我们缘就是非力作用缘的这个嗔心的对境这方面是不存在的，怎么样？然后实心的这样一种对境，一一分析之后呢，我们就了知的万法的实相，了知的这个对境的实相，了知的对境的实相，实际上我们所生贪的对境，所生生的对境，生痴的对境，实际上呢都不存在一个真实的一种实有的本体，它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呢，这个对境它是离系的缘故，我们认知的住址是离系的，我们认知的这样一种一切的品质啊，一切友情是离系的。如果把它的住址的本体认清楚之后呢，又怎么样产生非力作用呢？非力作用就是不了知的情况下产生一种虚妄分别嘛。但是呢，我如果对它的本体认知的很清楚，贪者无可贪，嗔者无可嗔，痴者无可痴，从这个方面了知的时候呢，安住在它的实相当中，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只能升起智慧，不可能升起这样一种烦恼，不可能升起颠倒妄念。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再再的要对于住址品质等的外境的做分析，来了知它的这样一种空性也好，或了知它的这样一种离系也好。如果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安住在离系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对境它是空性的啊，暂时安住贪空，暂时安住贪空也是很善妙的。就是说这样一种贪的对境也好，嗔的对境也好，它都是空性的，或者愚痴的对境它就是空性的。像这样的话，心内心当中它会产生一种无我智虽然不可能产生这个离系智慧，但是无我智可以产生。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修持的话，离系的智慧就会升起来了。所以说我们说升起智慧的方式，也就是缘我们所执着的这些法，再去分析，再去观察之后呢，就可以产生。当然呢，我们就是说观察的比较纯熟之后呢，我们可以把重点把观察的重点，修行的重点，从外境的住址品质慢慢转移到自己的心上面转移到自己的心上面。自己的心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呢，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它就是空性的，它就像虚空一样的这个本体。这方面的话就可以如实的安住。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说是这个最初修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还不定的话，就可以缘外境的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固定的法，比如一个木块一个柱子一个瓶子杯子等等，像这样进行观察。因为它必定不动，不动的时候我们就反复去观察它实际上它就是离开有，离开无离开这样一种这个是非的这样一种本体了，完全离析的。那么如果说把这样一种这个习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重点转向内心。因为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分别念必定它是在快速移动，快速移动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很难以就说是去观察它的这样一种空性观察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它的离析这方面本体。所以说当我们真的对空性稍微有点感觉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样一种重点放在观察心上面这个方面就显得就稍微有点把握。所以说那么实际上我们最后还在证悟心的空性，因为这个心是一切的根本，如果心证悟空性的，一切证悟空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专注力呢放在心的空性上面，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空性的。像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慢慢慢慢要去适应，慢慢慢慢要去这个进行转移。 我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住行等应灭的这样的问题，这方面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就说是这个去入空性当中。所以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讲过，那么就是说是修行的人如果没有了知修行的方法的话，这个也是一种企图。然后就是闻思的人呢，也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闻思的时候必须也要在相续当中呢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修正的智慧，不是说单单闻思之后了知之后就足够了，而是说了知通过闻思了知只是第一步了知之后呢，只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大概掌握了。然后就是掌握了修行方法之后呢，不是万事大吉，而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展开真实的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制定。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功高我慢了，不能够认为自己什么那么了不起，实际上就没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对于这个诸佛菩萨所现证的这个实相，我们现在刚刚就说探头探脑了，就了知了一点点而已，了知一点皮毛，了知一点总相而已。这个就对究竟智慧来讲，对于真正证悟了这个大自在者来讲，这个不算什么这个殊妙的功德。所以说我们处在就说是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呢，应该了知自己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状态，了知自己是处在什么状态呢，对自己修行是非常有用的。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呢，自己的心自己的状态处在凡夫的状态，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这些功高我们已经处在了菩萨状态的话，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经常问我自己是谁，我处在什么状态呢，这个方面是很有用的。我自己就是一个凡夫人自己相信当了烦恼是就是很出众的。所以说不要是显现这些菩萨的行为，也不要显现这样一种很多其他的超凡的这个行为，就是凡夫人就做凡夫人的事情，该取舍因果都要取舍，该做的这些很多事情都要去做，只有这样慢慢去做的话，相信当才能逐渐成熟。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遮破烦恼存在的能力。那么如果认为这个烦恼是存在的如果认为这个烦恼是存在的，如果说你这个烦恼不存在的话，就会失坏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法，所以说这样一种烦恼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下面我们讲这个烦恼的这个能力，把这个烦恼的能力进行打破，就是这样的。那么烦恼的能力是什么呢？或者认为这个烦恼是实有存在，或者认为这个烦恼是这个无性无属的。那么不管从哪个方面讲的话，这个能力都是不可以安立的。下面有两个颂词，第一个颂词讲的是，如果说烦恼的本性是实有的话，它有过失。第二个问题呢，如果这烦恼的这个本性是虚幻的话，它又过失。所以说你认为烦恼存在，它的能力呢，它的根据，要么就认为它烦恼是实有，要么就是讲它是无实有，但是两个方面的实际上都是不可安立的。首先讲第一个问题，若烦恼性实而有所属者，云何当可断？谁能断其性？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烦恼的本体是实有存在的，而有所属，那么而有所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烦恼的本体是实有存在，它有一个归属，这个归属是归属在谁呢？就归属在有情，有情具有烦恼，所以这个烦恼呢是属于有情的，这个叫做而有所属者。这个烦恼是属于，要么属于张三，要么属于李四，反正就是属于这个每个有情。就说是这个有情是存在，烦恼是存在的，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分析呢，如果真正的这个烦恼的本体是存在，而真正有一个所属的话，云何当可断？谁能断其性？那么这个烦恼就没办法断了，谁能够断除这样一种实有烦恼的本体呢？没办法断除。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烦恼它的本体如果是实有的话，那么就会变成这个诸法的实相。如果变成了诸法的实相，它就是一种这个万法的本体。那么万法的本体是没办法去断除的。我们断除的是一种虚妄分别或者说它的一种这个迷乱性，它的课程性，这个方面是可以远离的。如果说是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一些万法的本体的话，是没有办法断的。或者说如果这个烦恼的本体是真正实有的话，真的实有的话，那么即便是比如说这样一种你相续当中升起了这个无常的智慧，但是呢内心当中的这个常执呢也是永远没办法消失的。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常执它是一种实有的缘故，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样去修无常，即便是你内心当中已经完全升起了无常的这样一种觉受，完全升起了无常的这样一种证悟，但是呢常有的执着还是永远会安住的。所以说也就是说无常和常的两种分别，两种这样一种这个执着方式都会在你一个人相续当中同样居住，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相续当中有常执的时候，是不会有无常智慧的，如果有无常智慧的时候，不会有常执，二者之间呢不可能说同时居住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那么再讲个例子，讲个例子讲的话，比如说我，那么我和无我，那么如果说这个我呢，它是个实有存在的，那么即便是你已经完全证悟了无我了，像阿罗汉一样已经完全证悟了无我了，像佛一样完全证悟了无我，但是这样一种这个我呢，它还是没办法断除，就是因为这个我是实有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方面讲，云何当可断呢？怎么可能就是说是断掉？即便你已经升起了他的能对智，他能对智的这个自信已经完全圆满了，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断除这个实有的烦恼。谁能断其性？谁能够断除这样实有的烦恼的本体呢？这个方面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所以说我们反过来讲呢，就是因为这个烦恼的本性是虚妄的缘故，烦恼的本性是无实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它才可以断。那么如果就说是我烦恼的这个本性实有不可断，那么如果说烦恼的本体是无实有的话，它就是一种因缘产生的一种虚妄分别念。所以说呢，当我们内心当中产生了无常的智慧的时候，产生了无我智慧的时候呢，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本体的智慧烦恼就说是本体，它就说是没办法安住，马上就说是这个从我们相续当中分离掉了。以前虽然占据了我们相续很长时间，但是一旦升起无常无我的智慧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常的我性的这些颠倒分别念全都可以被断掉。从这个方面讲，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烦恼它就是个无实有的法，那不可能是实有的法。就是因为烦恼是无实有的缘故呢，我们才愿意去修道呢，我们才愿意去修道。那么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烦恼必定是可断的。那么如果这个烦恼它就是实有的不可断的，我们修道也没有用。还不如像世间人一样，该享受就享受啊，就是说该放纵就放纵。那么一方面我们说要修道要守持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要守持很多的苦行，最后到头来呢，这个烦恼一点都断不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两边都抓不到，这个方面就是还不如就说是和世间人一样去享受还要好一些。所以说我们就分析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烦恼它是无实的缘故，它可以断掉，所以说我们才付出这样一种就是出家修行啊、皈依啊等等很多很多苦行，以及通过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呢，灭除相续当中的烦恼，让我们的心呢获得这个解脱，获得自在。所以说不可能承许说烦恼是实有的。那么下面就讲了，这个烦恼是虚妄的、实无的，那么怎么样呢？若烦恼虚妄、无性、无俗者，云何当可断？谁能断无性？那么如果认为这个烦恼是虚幻性，它是无性，它自己的本体是属于没有的自性，无俗也不属于众生，云何当可断？那么对于这样的烦恼又怎么样断呢？谁能断无性？也没办法断除无的自性。那么这一句话的这个宋词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呢？对方认为烦恼是存在的，但是这种烦恼的本体呢是属于无性无属的本体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它有两个特性。一个特性呢就是讲这个烦恼是有的，首先是它不像中观宗说这个烦恼的本性是无有无实有的。中观宗说的无实有的，实际上就是说明它的这个它的这样烦恼本体是相无之性，它的确从究竟意义上来讲是没有的。但是呢，对方所承许的烦恼虚妄、烦恼无性无俗，它并不是站在中观宗这个高度，不是说和中观宗一样觉得到了烦恼的相无之性的。它第一个前提，它就是说烦恼它是有的。第一个，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啊，烦恼是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是烦恼是无性无俗的，它第二个属性才是无性无俗，第二个属性才是它是虚妄，也就是说这种存在的烦恼实有的这个烦恼或者存在的烦恼呢，就是说它是一种无性无俗的烦恼，但是的烦恼还是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说对比一下前面一个颂子，前面一个颂子也有两个属性，第一个呢就是讲的烦恼是有的，第二个它是实有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烦恼是有的，第二个就它的第二个本体呢，就是说这个是无性无俗，但是呢两个都是一样的，两个都就是相同点是在哪里呢？前后两个颂词相同点就是说烦恼都是存在的，这个就是它的能力。那么我们要观察，我们要破除掉这种案例的时候，就是说云何当可断？如果这个烦恼它是属于这个虚妄无性无俗的话，那么怎么样可以断除这个烦恼呢？虽然断无性，因为这样用所谓的这个没有的烦恼无属的烦恼，就像虚空一样，就像死女儿一样，谁能够斩断死女儿的头谁能够掰断这样一种兔角呢？实际上呢，这个兔角和死女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既然不存在，又怎么样断掉它呢？所以说你认为的这个烦恼它有， 它只不过我们分析的只不过是一种分别念面前的有而已，它是一种概念的有而已。实际上呢，就你们认为的当然不是概念的，你们认为这个烦恼就是存在。比如说我们相片当中的贪心、嗔心这一方面就是有的，但是它有可断的，但是它的这个可断的本体是什么？它是无性无数，这个方面就是从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汇集起来的时候呢，无论如何没办法按理一个圆融无为的观点。所以它既然啊，它又可以断，它就不可能是无性无数啊，不可能无性无数。所以说啊，它既然是就说是可以断，就不可能是实有的。从两个宋词来比较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有这样一种案例。所以说呢，对方认为烦恼存在的能力呢，从方方面面观察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最后我们也可以啊得出结论说，这种烦恼的确是面当中它是有个虚幻的自信，生意当中的话一切都是本体的一切，烦恼的本体丝毫都不存在。我们要安住在这种生意的啊这个状态当中，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了知烦恼本来不生，本来不存在这个本体啊，帮助众生获得解脱。中观根本会论之第23观颠倒品中。